好，听众们，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啊。今天是我们正道经文，就是这十节经文。二章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哈。首先呢，在开头的时候呢，在二章一节开头呢，啊，是这个词提到哈拿呢在向上帝祈祷啊，他在向上帝祷告。他为什么会祷告呢？我们上一次讲过这个第一章啊，从第一章的26节到28节，因为他向上帝呢祈求与得到一个孩子，然后将这个孩子呢献给上帝，终身做拿细尔人。如今呢，上帝应允了这一切，照他所说的赐福给他。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撒母耳记上的二章第一节到十节，他与其说是一篇祷告，其实他更像旧约圣经当中的诗篇啊。大家注意到没有哈？诗篇。而且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所讲的内容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其实跟诗篇的题材和表达方式是完全一样的啊。然后我们往下看啊，在这里呢，他提到了啊以下的几点啊。然后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而快乐。”我们来看这里哈。我们上一次从第一章往后看的话哈，你去看这个第一章的经文，你能够看到，其实在第一章当中呢，哈拿是一个愁苦的妇人，他遭到仇敌这个挖苦和刺激，然后呢他的心非常伤痛啊，而且呢在哭泣，而且甚至于不吃饭啊。但是你去看第一章的无论是第七节还是第十节、第十六节、十八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信仰在一步步朝前走啊。到十八节的时候呢，他脸上不再带愁容，但是到了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仅完全忘记了这种忧愁，而且呢他心里有一种从天上来的喜乐啊。他说：“我呢是因为上帝而喜乐，我因为啊耶和华而喜乐。”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去看第一章到第二章，其实他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啊，就像耶稣所说的啊，很多时候呢是从这个痛苦啊，从这个苦难当中，从痛苦当中，从仇敌的这种攻击当中，然后上帝带领我们呢一步步走出来，最后呢走向完全的感恩和完全的喜乐啊。然后我们往下看，他说啊，弟兄看看这，他说：“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们来看这里哈，弟兄姊妹，这个脚啊，在旧约圣经当中，它主要指的是乐器。大家明白啊，脚在旧约当中指的是乐器啊，在过去的时候呢，用来吹奏的啊。这个脚在这里，它用的是比喻用法。当然，哈拿他肯定不会拿着一个号在那吹，这里这个脚指的就是接下来啊，这个第一节到第十节他呼喊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个脚呢指的是哈拿口中的赞美和哈拿从上帝那里领受的启示。不要动了，从上帝那里领受的启示。所以说，弟兄姊妹，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啊，安静啊，当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他实际上在讲，比如说哈拿，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说我们今天呢作为上帝的教会，我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的脚，我们的口只能去传扬谁啊？上帝的名，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心不为任何事情去过度的喜乐，我们的心因我们的神喜乐，我们的口去高举神。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呢，人都高举人啊，人都有什么伟人，什么领袖啊，什么圣人，但是真正的基督教会，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牧师，他在讲道当中，他在传福音当中， 他第一不会高举自己，第二他不会去崇拜任何人。我们的口只会去赞美耶稣，只会去高举我们的上帝啊。接下来呢，他说我的口向仇敌张开，你看到没有啊？前面讲到的脚就是后边说的什么，我们的这个口啊。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无论是牧者，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教会，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应付这个世界的挑战，我们怎么应付魔鬼和魔鬼之子对我们的攻击。我们只有一种方式，大家听好，我们不是用刀剑去还击，我们用什么去胜过啊？用什么呀？用我们的口。大家注意哈，用我们的口。当然这口里说的话你不能讲人的道理，你要去像哈拿一样去宣讲上帝的真理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今天教会应该以上帝的话语作为两刃的利剑，去胜过我们的仇敌。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哈拿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姿态，就是教会面向整个世界来去讲论真理。这里主要像涉及两点，大家注意哈。第一个，福音的起头你要讲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所有不信的，所有作恶的，所有假信的若不悔改一定下场凄惨。大家注意哈，这是福音的第一点，这也是必要去说的。也就是说没有律法就不会引出后面的福音。然后第二点来说呢，我们所宣讲的内容就是福音啊，信耶稣有永生，信耶稣罪得赦免进入永生，信耶稣在今世上帝保守我们的脚不至于跌到灭亡的道路上。所以说当我们的口向仇敌张开的时候，大致宣讲的就是这两点。你会发现第一节到第十节哈拿呢，他的讲论，如果你从这个律法和福音的角度呢，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他大概分为两部分。第一个讲的是对恶人的审判，讲到审判，讲到结局，讲到惩罚。第二部分呢，讲到永生，讲到上帝的救恩和保守。所以说哈拿他所宣讲的内容啊，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一到十节所讲的这个诗篇，也是今天我们教会应该传讲的内容。我们的口要向世界张开，要向这个世代的仇敌张开。所以说教会宣讲的呢，一部分是上帝的审判，另外一部分呢是上帝在基督里的福音。前边呢是引子，后边呢是赐给那些信的人的应许，这两者缺一不可。接下来注意哈，我因你的救恩欢心啊，什么意思呢？非常喜乐，非常高兴啊。在第一节哈讲到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啊，我们的心呢因为上帝快乐啊，我们因为有了这位上帝，有了这位耶稣，我们快乐。但是我们到底为什么快乐呢？光在那说快乐吗？不是的，因为我们得到了上帝的救恩。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为何会快乐？因为他拯救了我们，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赐给我们救恩。注意这个词哈，这个词是今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救恩这个词。我问一下，哈拿的信仰是以行律法为本，还是以恩典之下的救恩为本？哈拿讲的是救恩。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哈拿告诉我们，我们是完全仰赖上帝的恩典得救，就像谁一样？就像哈拿一样。弟兄姊妹，哈拿是靠自己的行为好然后生下的这个孩子吗？不是的，哈拿完全是因为上帝怜悯的，因为他从前生不出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完这第一章的时候，这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 真正的信仰是以信为本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强调上帝恩典的信仰，真正的教会是宣讲救恩、宣讲赦罪、宣讲因信称义的教会。所以说，哈拿的口也应该是我们的口，哈拿的脚也应该是我们的脚，哈拿所传所讲所赞美的在今天应该是我们所信所高举的所赞美的，就是以上帝的恩典为中心。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上，从古时那个时代直到将来，世上只有两种宗教，一种是行为宗教，另外一种是讲恩典的宗教。实际上没有别的宗教，实际上两种宗教就两种，一种是以行律法为本的宗教，是被上帝咒诅的，另外一种是仰望上帝恩典的信仰，就是基督教会的信仰。第二节，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哈拿的诗篇跟旧约诗篇当中的所有诗篇一样，我再次说一下啊，绝对不是个人情感的发挥，大家懂我的意思吧，不是个人情感的发挥，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说弟兄姊妹，哈拿的诗篇本质上就是福音，大家注意哈，你听我讲完之后，你看完整个这十节，你会发现哈拿的诗篇表面看是祷告，其实是福音。第一节，哈拿高举上帝并他在基督里的救恩。第二节开始讲福音的本质，什么叫福音，大家听好，只有谁啊，耶和华为圣，原文的意思是没有人像耶和华那样圣洁，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圣经说的哈，没有人是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只有谁啊，只有耶稣，只有上帝是圣洁是无罪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福音吗？今天有很多人传假福音啊，上帝爱你，信耶稣吧啊，这个你太好了啊，上帝觉得你挺好，上帝愿意把你收纳进来。弟兄姊妹，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真正的福音首先否定所有人的自义以及所有人的自我感觉良好，真正的福音砸碎世界上一切的所谓的圣人、所谓的教主以及人按照自己标准所塑立的什么伟人、伟大领袖，这一切在撒母耳记上二章二节完全的粉碎。在这里哈拿告诉我们，所有的所谓的伟人和圣人不过是掩盖自己罪行的魔鬼，他们背后污秽不堪，但是表面修整的光鲜亮丽，就像新约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明明是坟墓装满死人的骨头，却修饰的很漂亮。所以说，没有伟人，没有所谓的圣人，只有耶和华，只有耶稣是圣人。所有赞美人的传记都是在说谎，包括今天在基督教时代、基督教世界所谓的圣母玛利亚崇拜，以及所谓的圣徒崇拜、所谓的属灵伟人崇拜，在圣经的原则之下都是可咒诅的异教之风俗啊。然后我们来看这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啊，这里原文的意思是除你以外，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可比的，有个因为哈，而且用的是第二人称啊，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节圣经啊直接源自于妥拉，旧约圣经摩西的律法说，除上帝以外不可有 别的神。诗篇八十一篇九节，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一方面哈，这节圣经告诉我们，除耶稣以外都是罪人；另外一方面，除耶稣之外都是假神。你不能说啊，这个所有宗教都是教人行善的，我们来个万教归一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啊，信耶稣得救啊，做好事一样能得救啊，信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啊，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得救，胡说八道。圣经说没有别的道路，没有可比拟的。你要说弟兄姊妹，我们除了去信靠耶稣啊，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任何的伟人、假神都是偶像，都是错误。在这里你会发现，福音完全否定了所有的异教和异端以及世俗小学，包括一些今天存在的心灵鸡汤啊。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福音是很难传的，除非你是把福音改一下啊，耶稣爱你啊，跑到那个异教徒那儿说，哎呀，宗教都是教人行善的啊，这个信一信耶稣吧也挺好。真正的福音就像这里的第二节所说的，对人也好，对整个世界的文化和宗教完全的否定。弟兄姊妹，这是真正的福音。除了基督的信仰，除了以宣扬赦罪和称义为中心的信仰，奉主的名宣告，其他所有的都是假信仰啊。所以说什么叫传福音？传福音就是预备自己，准备接受啊，石头阵，准备被人唾骂。因为真正的福音一旦宣讲出去，结果就是这个样子。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上帝。在申命记三十二章四节和格林多前书十章四节当中，磐石就是上帝，磐石就是耶稣基督。磐石也代表着根基和我们投靠的这位上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能够立足于今天，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永存下去？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磐石，是可信的，其他的信仰都是假的啊。在这里又是一种否定。在申命记三章二十四节说，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说，也那个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在这里呢，哈拿向我们呼喊，向今天的教会呼喊，告诉我们，没有任何的神和假神和人是值得投靠的，因为人和假神不能给我们救恩。你会发现所有的伟人啊，所有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宗教都得指望人去服侍他，都指望人去洗脑，人去拖住他。但是基督的信仰，我们的耶稣基督，不是向我们索取什么，而是他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因耶和华的救恩而欢喜。第三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为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弟兄姊妹，哈拿在说谁呀？皮尼拿，肯定在说他。这皮尼拿为什么把哈拿弄得这么惨？因为他夸口说骄傲的话，出狂妄的言语，而且不止一次。但是如今再也没法扭起来了啊，因为上帝帮助了哈拿。而这里的这句话也指向今天教会的仇敌和那些挖苦咒骂伤害教会并且自高的敌人。记住哈，无论是教内的还是教外的，在今天这个时代哈，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光在教会之外有很多蠢货， 在攻击基督信仰啊，在教内也有啊，在基督教圈子里也有啊，这是非常愚蠢的。这个第二章三节哈，第二章三节啊，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原文是什么意思？原文的意思是你不要继续多说，是这么个意思哈。大家注意哈，这个原文它不是说骄傲的话，原文的意思是你不要说太多，你不要继续说啊，就是说你该停了啊，你该停了。你呢不要说骄傲的话，在这里哈，这个词，你不要多说话。在这里的时候呢，是哈拿在向仇敌呼喊，在今天呢，我们向这个世代的人传福音啊，也去劝这个世代的人，就是说在上帝面前，在教会当中，面对教会的牧者，面对整个教会啊，面对那些传真教的基督徒，你们应该选择闭嘴，而不是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啊。这里这个原文说多说话，这个多说话包括什么？论断、诽谤、咒诅、挖苦啊，恶意重伤，包括各种洗涤和解释，这个都属于多说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原文的意思是你的口也不要高傲啊。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个皮拿为什么他能够把哈拿整得这么惨？他一方面攻击哈拿，说你不行啊，你还你生不了孩子啊，你本没这本事啊。然后接着第二步干什么？你看我都有本事，你看我生这么多啊，你看我哎呀又有本事，我又好啊，高傲。这在今天呢，主要指的是那些什么人呢？喜欢啊，在公众场合或者见了人就喜欢谈自己的优越啊，谈自己的好行为，谈自己的这知识啊，自己的才能啊。那种自高自大啊，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啊，觉得自己很有本事，比方说能生很多孩子啊。在今天呢，弟兄姊妹，他可以指向那些假教会、假基督徒，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像三自教会啊，像律法主义教会，天天见了我们就是哎呀，你看你光讲信心不讲行为啊，你不能光讲，你要活出来 啊他说的好像他自己活出来一样啊，他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自以为神啊，是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被耶稣咒诅的主类。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借着哈拿向这些坏人发出最后的警告，就是别再多说话了，别再自义了，别再骄傲了，住上你的口，啊，不要再说了，再说就完了。因为耶和华是大有至实的神，我们来看这里哈，这话很有意思啊。圣经说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啊？大有至实的神。我们需要注意哈，第一，我们不要因为自己有什么才能，或者说有很多的聪明，或者说懂很多的事情而骄傲。另外一点，你也不能拿着愚蠢当骄傲。啊，今天三自教会，中国的这律法主义教会，他总是有一种反智主义，说哎呀，上什么神学，学什么圣经啊？人家拿着某某老太太啊，人家不识字，人家起来就能讲啊。又是什么，你预备讲章那么费劲，人家祷告两句，上台圣灵就光照了，就开始讲啊。弟兄姊妹，但是圣经说的很清楚，我们的上帝，他不是那些蠢货他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大有至实的上帝。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己的学问骄傲，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学习真正的智慧，真正的真理就是圣经。所以说上帝是有真理的上帝，而教会应该是学习真理的这样一个地方。我们的信仰源自于新旧约圣经，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基督教世界，有一种否定圣经真理、强调个人修行和感悟的这种恶习。他们说啊，某某人与上帝有特殊的关系。他说圣经不重要，就靠行为才重要。你不要光讲，你要和上帝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讲太多没有用，要行出来。 啊，我祷告，我有恩赐，哎，我又是又梦见又看见，我上帝又给我说话了，我又怎么样了？弟兄姊妹，上帝是大有知识的上帝，我们应该是不断学习圣经的教诲。啊，看一下吧。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听懂没？人的行为被上帝衡量，被什么衡量？他拿什么来衡量？大有知识的神，有真理的上帝，归根到底还是通过真理来衡量。这个衡量这个词呢，它在今天可以翻译成评估或者测量，它主要指的是审判。在箴言书第十六章和第二十一章当中，有两节经文非常有意思。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弟兄姊妹，圣经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行为好坏是你来评论吗？不是的，是上帝来评论。是按照你的标准评论吗？不是的，是按照圣经的标准来评论。因为上帝有真理，上帝有分别善恶的标准和能力，但是我们没有。啊，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吃过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这个标准，这个行为好坏的标准就是上帝的真理。所以说今天为什么在中国有三自教会，有律法主义教会啊，这种恶习总是喜欢说人家这行为不好，人家那行为不好啊，光行不能，光能讲不能行，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把自己当上帝了，他觉得自己有标准能衡量人行为的好坏。所以说我们要远离这种自以为神，我们要学习真理。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这里讲到人的行为，但是当你去看这个旧约的诗篇和新约罗马书对人行为的定义的时候，圣经说得很清楚，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圣经对行为真正的定义。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你的讲道也好，你的传福音，如果是以行为为本的话，你就犯了一个大忌，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你把恶行当善行宣讲，你把真正的福音本末倒置。所以说我们看完这刚才这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为什么说哈拿书第二章一到十节是福音？因为福音的起头首先否定人一切的自义和所谓的善行，福音为的是要打碎人的骄傲，使人能够首先认识神，然后认识自己，能够认罪悔改，归向上帝的救恩。所以说弟兄姊妹，哈拿的祷告其实是福音。第三节的核心是告诉我们，教会生活应该是闭上你的口，谦卑的听到，并且去认罪，去信福音，这样的信仰生活。第四节，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首先这句话大家注意哈，这句话是有转折的，他是这么说的，说勇士的弓啊已经粉碎了，后面有个转折哈，反而是那些跌倒的人，就是说他们有能力啊重新把这个腰束起来。这是一种对比和一种反转。我们来看，这里提到勇士和勇士的弓的时候呢，我们去看到这个创世纪第十章，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这个英雄啊，就是这个勇士，是原文是一个词，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哎，用的原文也是这个词。所以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这个英勇还是这个勇士这个词。用什么你看到本质没有？教会所宣讲的是福音，世界所宣讲的是什么？英雄。 用事啊。在今天你去看朋友圈哈，你去看媒体，到处是战狼，狼文化，厚黑学，什么意思呢？做人要狠，要对自己狠啊，要对仇敌狠啊，无毒不丈夫，为了什么？为了当勇士，为了能够赢啊。所以说不择手段，这是极其丑陋的就中国特色的文化。而这种狼文化，而这种勇士文化，还有叫宁禄文化，它本质上是敌基督的。就像宁禄在那个时代，他以对抗上帝为自己的骄傲。所以说这种东西在今天仍然有，在今天主要体现在对抗上帝，逼迫教会，压制福音和圣经。勇士的弓已经粉碎，勇士靠什么打仗啊？靠弓。重伤，背地里射人。这个勇士可以指宁禄啊，在第二章当中呢可以指皮尼拿啊，用他的嘴就是一张弓啊。在今天可以指那些伤害牧者、伤害教会、伤害基督徒的任何的人和组织。除了宁禄之外呢，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以扫善于打猎啊，也是勇士的一部分。圣经说这样的人还有他们的能力将被粉碎，他们将遭遇完全的失败。后边说哈，这个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啊，我刚才讲过这是个转折，就说反而是那些跌倒的人呢，他们重新拥有了力量啊。我们来看这个跌倒啊，原文是这个字，它指的是跌倒，或者说摇摇晃晃、软弱站不稳的意思啊。有没看到这个恩典之下的人和律法之下的人的区别没有？律法之下的人就是战狼，就是用弓来武装自己啊，武装到牙齿。但是教会哈，真正的基督徒他不依靠这些，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所以说上帝呢，他做事非常奇妙，他竟然让这软弱的人胜过这些拿刀也好、拿枪也好、拿弓去射人的这些勇士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家去可以想到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啊，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困乏，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第五节，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第五节和第四节其实在讲同样的事情，大家明白，这就是诗篇的一个题材啊，他可能说的话不一样，但是意思是这样并排下来的。不要说话了。弟兄们大家注意哈，前面的勇士呢靠弓、靠策略、靠手段、靠人的能力啊，这第五节这种人靠什么？靠钱、靠力啊、靠食物。但是说这等人呀，他的信仰上非常贫穷，他将来必然落到乞丐的地步。后边说反作庸人求食。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呢，耶稣讲到一个啊给自己盖仓库的财主，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说信仰就用怎么样，你要注意信仰是什么。真正的信仰不是信人，也不是信自己，而是信神啊，这是真信仰跟假信仰的区别。这个饥饿的再不饥饿什么意思呢？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里是指向信仰的。而这两种人他是有区别，前一种呢是追求世上的好处，后边一种饥饿呢是追求属灵的好处， 追求圣经真理。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会得到饱足。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弟兄姊妹，这个生七个儿子它是一种比喻的用法。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七是一个完全数字啊，七个儿子代表啊这种祝福非常大啊。这个多有儿女的反倒衰残说的是谁呀？毗尼拿啊，毗尼拿就是这种人。从前他狂妄啊，有风光的时刻，但是如今呢，他的好日子结束了，他要接受上帝对他的惩罚。而且弟兄姊妹，这里呢也指向世界上一切敌对基督的势力和组织啊，就是他人数再多呢，看起来再强大，有一天会被上帝去消灭。所以说人多并不保证力量大， 人越多啊，越靠人多的这种势力死得越惨。恰恰相反，你看完这两节经文之后，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基督徒得胜的秘诀从来不是斗狠，从来不是什么战狼精神，从来不是什么厚黑学。圣经强调我们得胜唯独靠着上帝的应许。所以说你看旧约的时候哈，基本上都是以弱胜强啊，都是上帝呢让这些圣徒在绝处的时候逢生。希伯来书十一章啊33节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芒，软弱变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另外一个，这个多有儿女反倒衰微啊，在今天可以指那些假教会啊，像什么三字教会、律法主义教会，有一天一定会被上帝拆毁，因为这不是上帝栽种的啊，瞎子领瞎子，最后一起掉坑里。第六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呢，首先应该看到耶稣的钉上十字架受死，下到阴间，第三日从死里怎么样复活。这首先指向基督啊。这里呢也正像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致死，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他讲到耶稣降世受死，下在阴间，最后升为万王之王的这样一个过程。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二章六节强调了我们信仰的中心和重点，就是复活，就是复活。我们的信仰这个复活，首先以耶稣的复活为根基。所以说弟兄姊妹，从第一层面来讲呢，罪的工价就是死。另一方面呢，耶稣他胜过了死亡，我们今天可以借着信耶稣，罪得赦免，复活得永生啊。而且你看到这里哈，你往上看一下，这里说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这里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死亡复活，下阴间往上升。也就是说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教会的信仰，它不是一种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岁月静好在今世得好处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的重点，我们关注的是生或死，我们关注的哈是将来能够升入天堂还是坠入硫磺火湖。所有不关注生死和永生永死的信仰都是假的信仰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呢也告诉我们，人的生，人的死，人永生永死都在乎上帝按照他的标准来去决定，信的人得永生，不信的下阴间，下硫磺火湖。第七节，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我们来看啊，这个使人贫穷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这个字，它指的是使人来继承你的钱财啊，或者说使人来占有你的钱财。 就像路亚福音十二章二节所说的啊，上帝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神卑微也使人高贵，路亚福音十四章十一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弟兄姊妹，二章七节他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在讲啊，这个世界上这人有发的啊，有公司倒闭的啊，有升官的，有被撸下来的啊，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二章七节他在讲属灵的事情，二章七节他是连着上面的经文讲的，他的本质在讲什么？弟兄姊妹，他在讲所有自义的最后一定会被定罪，所有谦卑下来认罪的最后一定会被上帝赦罪成为神的儿女啊！而且呢，所有自以为富有的，自以为了不起的，最后一定会在属灵的层面落个贫穷，反而是那些谦卑的愿意就是说安静听到的，在属灵上会得到富足。而且这个也使人高贵，这个高贵它在原文的意思不是说发财的意思，它这个字在原文是高举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个词的意思指的是你身份的改变，它就相当于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啊，你因为你们唯独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上帝呢赋予教会这种祭司的身份，在世界上传扬上帝的福音。第八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地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第八节的经文在诗篇一百一十三篇第七节也有啊，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废堆中提拔贫穷人。诗篇也引用了这句话，来往上看。首先呢，提到灰尘，灰尘就是尘土的意思。上帝用尘土造人，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需要明白。这里的这句话首先告诉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在上帝面前认罪，承认自己不过是尘土，不过是有限的人，上帝拯救这种人。另外一个哈，贫寒人这个词，这个贫寒人什么意思？因为这个贫寒人啊，他就相当于马太福音五章三节所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这个虚心原文是灵里贫穷啊，就是这个贫寒人的意思，他指的是知道自己贫穷，知道自己无能，愿意仰望上帝的人。而且呢，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弟兄打开这里，他从灰尘中抬举贫穷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好，我们来看这个粪堆，在原文是垃圾堆或者粪堆的意思啊，它指的是没有价值啊。也就是说，在这里哈，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拣选的原则是什么？大家听好哈，弟兄姊妹，上帝拣选的原则就是从粪堆里提拔贫寒人，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里提拔这个穷乏人。跟他前书第一章二十六节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要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弟兄们，上帝这样的拣选，上帝这样的原则，他在强调什么？为的就是表明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本乎恩。因为你们从前是粪土，从前是贫乏人，从前是没有价值的人，你们得救不出于你自己的行为，乃是单单出于上帝的恩典， 如此做乃是使人免得自夸。弟兄姊妹，圣经从始至终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本乎恩，就像哈拿一样。然后在这里哈，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啊。这里讲与主作王啊。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啊，彼得问我们：“这已经撇下所有跟随你，将来得到什么呢？”耶稣说：“你们会坐在啊，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无比的荣耀。”啊，曾经的渔夫啊，曾经的加利利人，在将来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头一次复活的要做神国的祭司啊，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就是这里讲的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这里的王子指基督。地的柱子属耶和华，他将世界立于其上。来看这句话啊，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柱子什么意思？这个柱子呢，在希伯来文当中，它指啊，就是说用金属锻造的那种啊，上在宫殿里的那种支柱哈，就是做根基用的那种柱子。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于其上。实际上，弟兄姊妹，这里大家去看，这个世界存在到今天，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啊，有很多的人灭亡了，有很多的人得救了，有很多的国家兴起，有很多的国家衰微。这背后，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这根柱子。这根柱子是什么？弟兄姊妹，这根柱子就是上帝做事的原则。你要明白，虽然世界上每天在发生很多的事情，但是神的原则不会变。这根柱子就是耶稣的真道。圣经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整个世界不是没有秩序的，整个世界也不是恶人说了算，整个世界是上帝说了算，他有他的原则，他的原则就是圣经真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句话实际上是对今天教会的劝勉。哈拿在经历的苦难，在经历的仇敌的挖苦，他最终上帝祝福他让他得胜的时候，他明白这一点。这句话实际上让我们相信上帝的真道，相信耶稣的福音。所以说今天啊，你无论是看新闻哈，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会把各种时事做解说，往上翻一下做解说。但是真正维系这个世界，真正运行世界历史的是上帝的真道。所以说有句话很有意思，历史是他的故事。弟兄姊妹，历史不是任何人的传记，不是任何人的故事，历史是耶稣基督的故事。所以说呢，弟兄姊妹，上帝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从沸腾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上帝的原则就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说教会基督徒还有牧师要时时刻刻的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去认罪，去谦卑，去宣扬上帝赦罪的救恩。第九节，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既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这里很有意思哈，说他的圣民啊，他的圣民双脚他会一直保护，但是恶人会一直在这有个惯词，那黑暗中静默，因为人不是靠力量得胜。圣民的原文是虔诚人哈，大家注意申命记三十三章八节，耶和华啊， 你的土名和屋龄都在你的前程人那里。这两个词什么意思？这两个词就是圣经真理的意思，神的旨意，上帝的真理。弟兄姊妹，这里这个前程人是什么意思啊？什么人叫圣民？今天很多的人啊，连三字教会的人和律法主义教会的人整天给自己标榜是圣民。圣民在圣经当中指的是相信耶稣并且明白福音真理的人，它包含着真正的牧者、真正的教会以及真正的基督徒。而且这里这一节的圣民也好，你需要联系前面的经文去看，这里的圣民指的是什么人呢？上帝从灰尘中和粪堆中提拔出来的人，就是那些真正在神面前认罪谦卑仰望上帝救恩的人，这个叫圣民，而不是那些张口闭口就是你光能讲不能行啊那种蠢话。我再强调一下啊，是无论是圣民还是虔诚人，他指的是认罪悔改谦卑仰望上帝救恩的人，而不是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那种夸张自义的人，那种道德吃人的人。甚至说上帝会保守这样的圣民，让他一直走在正路当中，保守他的双脚不至于滑跌。后边说，但是恶人呢会在黑暗中寂然不动啊。我说过这个黑暗是一个冠词，它指的是一种状态啊，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啊，这个词在那样的黑暗当中，这个黑暗指的是信仰上的黑暗。耶稣说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要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这里的黑暗弟兄姊妹和这里的恶人是一回事啊。前面讲的是在恩典之下的圣民，这里讲的是律法主义的恶人，是上帝看为恶的人，他们行走在错误的道路当中，他们与上面的人相反，他们是自大自义并且不愿意接受真理，因此被咒诅。怎样的咒诅呢？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什么叫寂然不动啊？出埃及记十五章十六节，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大家要明白啊，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愿意认罪的，愿意学习真理的，愿意沉浸学道的，越学越多，越懂越多啊！说什么整天光讲不能行的啊？说人家光讲不能行，说人家没有行为的，我告诉你，他越来越学不进去，他最后连一点真理都不能听进去。虽然说这样的人到最后哈，他不能认罪，他只能定别人的罪，他也不能正确的去解释圣经，去讲论圣经，他们在这种异教异端当中也没有办法离开。并且这种状态非常可怕的，这种状态很可能是一生之久。所以说我就发现在三字教会里的人啊，和那些律法主义的人，你无论怎么劝他，他都不会离开。就像这里所说的，在黑暗中寂然不动。因为人不是靠力量得胜。看这句话啊，这个力量是单纯的力量吗？不是的，兄弟们，这个力量有很多种啊。这个力量呢，也可以指皮衣拿啊，他觉得他能生孩子啊。这个力量在今天呢，也可以指你一切的能力啊，你所谓的善行、你的智力啊、你的口才、你所有可以为你自己做宣传用的资源，统统成为力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人不是靠力量得胜，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本乎恩啊，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在信仰的事情上，在得救和永生的事情上，人的能力和所谓的行为没有半点作用，你只能仰望救恩，你不能靠自己活出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23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落魄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什么？在人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牧师还是基督徒还是教会，你在对抗世界对抗魔鬼的这种战斗当中，以及包括对抗我们里面的罪哈，你是不能靠修行的啊，你既不能靠修行，也不能靠禁欲，也不能靠在那里啊拿手自己砍自己，你只能靠神的话语，你只能仰望圣灵的大能。第十节，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我们来看哈，这里是这里的这个原文的经文哈，他用的都是这种，这个叫未完成式啊，大家来看。事实上，撒母耳记上二章十节跟诗篇第二章是一样的。啊，外邦为什么争道，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君王一起来，臣在一起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烈怒中责备他们，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西安我的圣山上。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看这里完全跟这里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看包括这个诗篇第二篇的第二节和第八节，大家能够看到哈，完全一样。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啊，圣经说啊，凡是对抗基督并且逼迫教会的，无论是谁必然会被粉碎。而且呢，这里说到啊，上帝从他的天上的圣所发出的攻击，以闪电攻击，以雷电攻击，其实是在讲哈，他会以突然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切。所以说弟兄姊妹，从古时到现在哈，所有抵挡基督抵挡教会的，无论是一个国家，无论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组织，它会突然间灭亡，它会在这个历史上突然消失，遭受万劫不复。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弟兄姊妹，你看一下，到第十节的时候，你看出什么来没有？啊，在整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和第二章当中，从一开始看好像是个人恩怨，是不是啊？哈拿和皮尼拿的恩怨，个人恩怨，主啊他欺负我了，主啊他整天骂我，怎么办？你弄死他。但是最终你会发现，已经不再是恶人恩怨，不再是个人恩怨，而是教会与敌基督势力之间的恩怨。但上帝会站在那真正的教会那边。所以说弟兄们，所有对我们个人的攻击，对牧师个人的攻击，对教会对信徒个人的这种挖苦和邪恶的攻击，本质上不是我们个人，乃是对整个教会，甚至是对主耶稣基督的攻击。所以说弟兄们，上帝要让这些抵挡基督迫害教会挖苦基督徒伤害基督徒的人，让他付出最惨重的代价。在今天这片土地上，将会有人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些人必然会受到惩罚。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注意来看，将力量赐给什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提到上帝所设立的王是谁啊？万王之王耶稣基督。 上帝把一切的恩赐、一切的权柄、一切的能力都赐给了他的儿子，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什么？受膏者。弟兄们，知道受膏者什么意思吧？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受膏者就是新约的那个基督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教的这个基督啊。受膏者，受膏者指的是君王，另一方面指的是祭司。而且哈，在这里的时候提到还有一点，高举谁的脚啊？受膏者的脚。我们来看这里哈，你注意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前面这十节的关系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哈，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到最后的是什么？高举受膏者的脚。前后一个呼应，什么意思啊？我们的那个脚吹出来的动静和内容，应该和受膏者的脚吹出来的动静是一样的。他传什么，我们就传什么。啊，你不能说他传什么，我们给他改个调，咱吹出来，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里就涉及关于传道当中一个真理，就是教会也好，牧师也好，基督徒也好，我们传的真理应该跟基督讲的道是一致的。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什么贫穷的人。在今天，你不要专逮着那些什么有钱有势的啊，巴结着去传，人也不搭理你。差遣我什么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我们奉主的名，要释放那些被魔鬼捆绑的人。更主要的是，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建立，我们的传道，也是为了奉主的名释放那些。在三字在律法主义里边被人吃的只剩下骨头的那些人，天天啊痛苦的要醒出来活出来，跟个傻子似的。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让那些愿意信的但是被人压制的人得到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念。弟兄姊妹，耶稣传道的中心是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是把人的重轭拿掉，给你换上轻省的轭，让你得自由。但是今天中国教会那些蠢货，那些喊着什么光能，你光能讲不能行的啊，你行为不好啊，你怎么样，你得按照我的行为。弟兄姊妹，这些人的脚跟基督的脚所传的所吹出来的不是一样的内容。我们的信仰永远以上帝的恩典为中心。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活到今天，上帝能够存留我们的气息到今天，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乃是因为他怜悯了我们这些罪人，他掩面不看我们的罪。所以说，什么叫高举受膏者的脚？我们要把耶稣讲的道高举出来。耶稣传的是赦罪之道，耶稣传的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也高举这些。所以说，弟兄姊妹，哎，再等我看。所以我们这里呢，实际上他最后讲到这个高举受膏者的脚的时候，他讲到跟福音有关，跟教会的使命有关啊。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地方大家再来补充一下讲一下，这是说必审判地级的人。我们来注意这里哈，必审判地级的人。在这里不单讲到福音， 在讲福音之前也提到了审判，若不悔改必然灭亡，无论是谁，若是抵挡福音，若是故意作乱，必然被粉碎，无论他是谁。在讲福音之前，你要把审判告诉他，不能接受审判就不能接受后面的福音。因为本质上哈，我们要明白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律法是训蒙的师傅，让我们知罪；福音让我们谦卑下来认罪，转向上帝的救恩。所以说，弟兄们，我们今天呢，这个撒母耳记上的二章的第一节到十节，我们就讲到这里。我最后再强调一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节是另外一种诗篇，它的本质是福音。从开头的时候就高举上帝，高举上帝的救恩，然后否定人一切的义，最后讲到人的，讲到这个死与复活，其中的根基和中心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受膏者。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上面的聚会，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脚所吹响的、所传递的，都是你所传讲、你所传递的。让我们永远高举你的脚，高举受膏者的脚，把耶稣基督那赦罪的福音带给这个世界。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